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您的老朋友米亚斋的混子哥。混子哥今天继续向大家推荐九斌所写的精彩的文章。这些文章呢，都发表在他的个人公众号九斌，小号六镇，头条号九斌 Pro， 欢迎大家去关注。今天我们分享的文章的题目是《当老赖是一种什么体验》，发表小号六镇，发表时间2026年5月21日。前段时间呢，不是写了一篇这个话题吗？有上千条评论，有人现身说法，有人呢说自己亲戚的事儿，我都看了，非常受震撼，所以呢准备再写一篇补充一下这个话题。我有个感觉，早些年那些失信人员主要是参与赌博什么的，这些年的绝大部分都是创业或者经营失败，很多人第一反应想到的是那种故意欠钱不还的啊，也有，但绝不是主流。而且很多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撸网贷去创业一把赔光，从此人生掉坑里了，更多的是这样的，摊子本身经营挺顺利的，并且呢啊也赚到了一些，然后碰上了一些事儿，以为是短期困难，于是想办法渡过难关，先把积蓄花完，然后找银行贷款，但是银行呢是需要抵押的嘛，好在利息低，等银行贷不出来了，以为自己再坚持坚持就可以闯过难关，于是呢就去撸信用卡，最后一步是撸网贷。你说为什么就这么想不开？难道看不出来生意要完了吗？很多人啊其实是看出来的，他们事后回忆，其实很早就意识到了，但一直自己在骗自己，有点类似于有些股民被套牢之后第一反应是借钱补仓一样，如果直接抛掉那就彻底成了损失，再也回不来了，只要不放弃就有种还有机会回本的错觉。沉没成本不参与决策这句话呢，可能是世界上最难执行的一句话了，现实里几乎每个人都在这种问题上栽过。而且还有个问题，很多人没有意识到，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这摊子生意就是自己最后一根稻草，那他会近乎绝望地抓住这根稻草，直到彻底薅秃了。这一点年轻小灯理解起来比较困难，等到40来岁就很清晰了，因为中灯和老灯自己知道自己没机会了，容易做出来绝望式补仓。尤其一些人在周围眼里是有身份的，被仰望惯了，他们可能最接受不了的就是回去做普通人，一顿折腾，没想到最终连普通人也做不了了。很多人欠了很多钱之后才彻底放下生意好起来的执念，然后开始担心征信了，为了防止征信变黑，就得到处腾挪，确保每张卡每个月都有最低还款，只要有最低还款，征信就能保住，但在保征信的过程中又欠了不少，并且手续费和利息还在不断的攀升。网贷和信用卡的利息到底有多少，对于 99% 的人来说呢，都是未解之谜。哪怕你经常欠网贷，你也不一定知道网贷利率到底是多少，尤其是加入分期和每月只还最低额，那个利息啊会变得非常高，有时候破 18% 也很正常。网贷更夸张了，压根就没上限，按理说国家有规定的合法上限，但实际操作中有的是办法折腾你，各种的手续费、服务费、保险费，你不服？你有钱和时间去法院告他们吗？关键是他们早就让法务团队仔细研究过了，可能确实不违法。说到这里呢，很多年轻人就会大惊小怪，其实民间借贷 20% 很正常，有时候借你一个月就敢要你 5% 到 10%， 这算下来年化率啊60% 到120%去了，你说这不合法呀？是不是可以不还？理论上是这样的，但现实里你不还一个试试。不过这些年的这个行业整体呢好很多了，早期呢也是绝对的道德洼地，这些年暴力催收的事儿确实少了很多，一般为了保征信以贷养贷折腾很长时间后，发现无论如何也保不住了，但在这个过程中呢已经欠了更多的钱，利息也花出去不少，最后没办法只好停止还款啊。当然了，停止还款之后呢，征信并不会立刻黑掉，还有一段时间缓冲，等到小贷公司和信用卡中心意识到你确实不准备还了，这才会上征信，只是那个时候你也没办法了。停贷之后的这段时间啊是极其痛苦的，因为你不敢关机，关机就意味着没有主观还款意愿或者恶意拖欠，可能会被起诉，然后就真变老赖了，天天没完没了的被骚扰，你还得忍着，这种痛苦啊估计咱们没有经历过的都没法想象。一些网贷平台 还会去骚扰家人，痛苦就加倍了。接下来呢，就是当老赖了。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征信黑和当老赖那不是一码事。你签信用卡不还，那征信人会提现，这个时候征信就黑了。但如果金融机构一直不起诉你，你可能一直不用当老赖。如果只是征信有问题，其实日子呢还可以继续，甚至跟没事人似的。事实上，咱们身边征信花了的人是大有人在。我到现在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刷过一次信用卡，三个月都没还，也没有任何动静，就上征信了。后来呢，还了之后过段时间再去查就没了。但如果你被金融机构认定是恶意不还款，那他们就会去法院告你。开庭的时候，不管你去不去，结局都是一样的，那就是败诉。法院要求你赶紧还钱，但你能还上就怪了。于是法院一盘踞，银行卡被冻结，微信、支付宝也没法用了，房产和车辆也被查封，并且还有全网公开信息。所以很多人的做法呢，就是态度良好，问就是要还，再问就是没钱。那些平台能联系到你，而且你的态度呢也不错，就可以尽量的推迟起诉的事儿。不过该来的迟早要来。最后法院一判决就变成老赖了。这个时候最大的问题可能是下面这两个。一是社会关系彻底崩塌了，因为这事儿呢几乎藏不住，周围的亲戚朋友很快就知道了。尤其如果你以前阔过，这时候落魄了，你们猜猜笑话你最凶的是谁啊？而且为了防止把全家拉下水，绝大部分人在成为老赖之前都离婚了。这进一步就会有一种事业崩塌、妻离子散的感觉，这对人的打击是极大的，在所有人面前都抬不起头。这时候你也不想跟别人有任何关系，总觉得别人会笑话自己，生活会越来越孤僻。二是银行卡和微信、支付宝都被冻结了，别人想给你发个红包都发不了。不过也有办法，那就是用别人的信息注册一个，但平日里现金消费这事儿基本上是免不了了。更关键的是，一旦被法院执行，任何到了你账户的钱立刻就会被转走还债，所以很多老赖呢只能去找发现金的工作，工地、餐饮、后厨、搬运、快递啊，也是挂别人账号，还有夜班保安，基本上都是体力活，收入肯定也不会太高。这种情况下呢，就别想着还债了，连利息都还不上了。反正呢，就是先想办法活着，等时间差不多了就可以跟债主聊，因为债主呢其实也知道你没钱。很多金融机构的坏账最后都是打折处理的，你欠50万最后可能谈到15万或者20万就能结清，或者只还本金不还利息。但谈判呢也是个技术活，而且心理上非常屈辱，你要反复跟对方证明我是真没钱，你要拿出你的收入证明、你的生活开支明细，你要让对方相信你要的这个数我这辈子都还不起，你不如少要一点，至少能拿走一些嘛。在对方绝望之后确实会同意少要一些，毕竟少也比没有强嘛。我了解了一下，绝大部分人最后连打折之后的债务都还不上，也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，只能是活一天算一天。毕竟大部分人呢，是否赚到钱跟能力关系不大，本质都是胆子加运气加时机，过了那个村就没有那个爹，风口已经过了，又带着镣铐，不可能再起飞了。文章写到这里也差不多了，尤其是今天写这篇文章，并不是单纯想写老赖，还想回答另外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很多人的父母成功躲过了改开以来的所有机会，现在很多人继续在躲 AI 的机会，为什么呢？其实很简单的道理，现在大家也都看到了，机会和大坑很多时候是在一起的，大家知道历史上的那些风口，以及当时同步的无数伪风口，其实一直都在埋人呢。绝大部分人天然有种识别风险的能力，尤其是看到有人发财，也看到很多人掉坑后，会对风险更加敏感。这种识别能力就让大家准确地躲开了各种机会。所以说，没赶上呢，也别焦虑，最起码没踩坑嘛。大部分人最后能混个没踩坑，欠一屁股债，那就很好了。所以我有个感受，也不用为自己没赶上风口惋惜。大家往往能看到那些成功上位者的风光，却看不到被碾为齑粉的那些人的落魄。其实这两种人很多时候是一体两面，甚至是同一个人的不同阶段。总之啊，如果混好了，那自然值得庆祝啊，如果啥也没干成也没什么，无聊是福，无债一身轻，可能也是最好的结局之一吧。好了，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九斌的这篇文章。这里是有声专辑《九编》里面的故事，是由作者九编授权的 独家公号文章的音频发布方。我是您的老朋友蜜雅斋的混子哥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呢，请转评赞给一个，并把它分享到您的朋友圈。如果您能给这个专辑一个五星好评和月票的话，那将是对作者和主播的最大的鼓励和支持。感谢您的收听，也希望您支持主播的其他有声专辑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